不得时也要传，和大家彼此来分享。保罗勉励提摩太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新约304页，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黄鸟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便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信给年轻的工人提摩太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里面呢，可以说是保罗算是为主殉道之前最后的遗言。从这封书信里，我们看到他用情很深，除了思念提摩太，也勉励提摩太，提醒提摩太。当时的提摩太是奉差派到问题多多的以弗所教会去注目教会。从使徒行传的20章，我们可以约略的看出当时候以弗所教会面临的情况。保罗经过以弗所附近，召聚了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来勉励他们一番。保罗提到说，我离开之后，必有外面的豺狼进入你们里面，不爱惜羊群，即便你们当中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许多信徒跟随他。所以保罗他派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当时候可以说是面临内外夹攻，外有豺狼，内有悖谬，整个教会受到异端魔鬼的破坏。所以年轻的工人提摩太，可见他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硬仗。再加上提摩太的生性有一点脆弱，所以保罗勉励他，要将起初借着按所神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不要胆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一直讲到这第四章最后的，他又再度勉励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这句话也常常用来勉励福音工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督责人，教训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就是什么时候呢？在这个末世，人们呢、普遍厌烦纯正的道理，而且增添师傅。很多人听到道理，虽然他不一定会这个批评，但是呢，他认为呢，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你要他来信主，那可能很困难。但是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得时就是方便了，得变的时候，可能是人心开放，人的心柔软谦卑，愿意领受道理。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传，或者是环境允许，没有逼迫，很自由，就像现在我们自由的时代，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保障。有自由的出路，也能够自由的来往，能够把福音借着各种的管道传扬出去，这个时候更要传。但是不得时是什么时候呢？不得时如果从原文来看，就是不合时宜啦，时机和地点都不太恰当，时机不好， 不合时宜。难道不合时宜就不用传了吗？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那我们现在呢，看起来似乎是得死，有时候也是不得死。过去三年多来，我们说疫情啊，很多人呢怕都怕得要命的，要他来聚会可能他会胆怯害怕啊，不要说慕道者了，可能慕道者他不愿意来，但是完全不来吗？啊，我们根据过去的观察，有一些教会在办理跟布道会的时候，虽然有时候遇到疫情啊，可能时程啊缩短了，也有可能呢啊信徒减少了，慕道者也不多，但是呢在苦难当中却能够越发看到神的恩典。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才知道他需要神，所以苦难当中看起来是不得死，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呢啊好像处处都是专家，增添好些师傅啊，有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不认为这是什么高超的道理啊，甚至他跟你讲，我圣经都读过了，读过了不一定能明白，如果明白你 读透圣经的，你应该要来信主才对啊。可见呢，他有听没有懂，有读啊没有明，哦，所以增添好些师傅，任凭我们怎么传，总不能够打动他的心。当然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相信的，传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得不得救，听不听，在于他跟神的关系。哦，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不得死也要传。好，哦，那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说撇开环境不谈，传福音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啊。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说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传，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教导他们要做我的门徒，遵守我的教训，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这里务要传道，对内就是牧养，对外就是宣道。所以务要传道，不是只有说啊对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而已的，对内也要传。我们对内就是牧养，用各种聚会啊查经班或者是啊团契的运作啊，来牧养信徒的灵性，让他们得到滋润，能够灵性信心日日提振，来越发对主的坚信。对外当然要传福音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陌生拜访传福音很难啊。那前几年传道还在中南区，那时候呢就参与了所谓的主家布道啊，虽然传道啊已经有很多传福音的经验，但是陌生拜访毕竟经验不多，所以呢传道呢就甘愿被编入啊那个任务编组，每一组都有一个带头的人啊，传道就跟着他们去传福音。我觉得这些福音工人啊已经练就一身好功夫了，他们啊不怕拒绝传福音啊，最怕就是被拒绝。有时候我们难以启口啊，不晓得他要不要接受啊，有时候他如果不接受反而泼我们冷水，我们就好比踢到铁板啊，有时候你会觉得陷入窘境无法自处啊。所以有一些福音工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不太愿意传福音，是因为怕被拒绝。前不久遇到了一些福音工人，他们呢到处去传福音，到公园发传单，到捷运站呢去陌生拜访，回到教会里面就觉得很挫折感。传道，我们今天传单被丢在地上，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他不理我们，还给我们白眼看，就是说传福音真的不简单。但是这样我们就不传了吗？有一些福音的果效是因为一张传单被丢在地上，有福气的人捡起来就来慕道信主了。所以你能说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是早上撒的有效还是晚上撒的有效吗？不一定。不管早撒或晚撒，时候一到，主所预定拣选的人他就来信主了。为什么要传福音？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了报答主的恩典。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乃是神的恩典造成的， 所以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保罗他为了福音受尽千辛万苦，却甘之如饴。他以福音的祭司自居，要把外邦人如同祭物奉献给神。所以福音的一个传扬，就是以一种祭司献祭的心情、献祭的身份来传扬福音，报答主的恩典。那传福音也是责任的托付啊。当我们常常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238页，九章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十七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一段我们很熟，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若传甘心去做有赏赐，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当我们看到不得已的这一段翻译，我们觉得说，那保罗是不是做起来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反而是甘之如饴。他所谓的不得已，中文圣经翻译成不得已，但是如果你从同样一个字眼在其他圣经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不得已呢，其实是已经责任的托付，就像他所说的，责任已经托付在我身上。这种不得已是由不得我的选择，我不想选择，主耶稣已经托付给我的。就像我们早上讲的，保罗说我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分别我了，就把我分别了，就分别我为圣了，就把我区分出来了，我就是要被拣选的那一个族类，甚至这些古圣徒、这些先知、这些使徒、这些祭司都是被神重用的，就如同今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信主以后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君尊的祭司啊，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应当要尽本分去献上国祭，其中一种就是传扬福音，因为这个是责任的托付。不得已用在其他的经文，像约翰福音21章第9节，彼得他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呢炭火上面已经有鱼又有饼了，他发现有鱼又有饼，那个有绝对不是自己跳上去的，因为彼得上来以后呢，就发现早就有鱼又和油饼在炭火上面烤了，准备可以吃了。那个油呢，其实就是不得已，就是被放上去了，这个被放上去的，就是一定有人把它放上去的。那么保罗他的不得已，因为我是被放上去的，如果你把不得已改成被放上去，因为上面有油又有鱼又有饼，保罗就如同鱼又和饼一样，已经被放在炭火上面了。我们发现献祭的时候就是这样。曾经在一个老传道的丧礼那么老传道的儿子呢上去说感谢的话，他就回忆起小时候，他曾经跟父亲这样说，说父亲啊，你为什么常常不在家你当传道要跑很远的地方，那个时候又交通不方便，有时候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幼小的心灵比较之下，感觉左右邻居人家都有爸爸常常在家，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家的爸爸常常不在家？后来这个传道就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傻孩子，被放在祭坛上的祭物岂可自己下来吗？岂可再拿回来吗？所以在这一场丧礼当中，听到传道的儿子这样的讲法，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早些时候我们的传道者是背极艰辛的，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制度也没有像这样现在这么健全，所以那时候的传道还有传道的家人常常要忍受传道不在家，丈夫不在家爸爸不在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主耶稣的恩典来充满着传道的家庭记得在神学院 老传道都会向我们做见证，会勉励我们说传道啊，爸爸不在家，但是呢耶稣在家，耶稣的家，耶稣在家里来陪伴着我们。那么这个儿子他听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得到安慰。他说啊，爸爸是被主重用的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如同祭物已经被摆上了。保罗就是这样的一种描述啊，我是不得已的，是因为我如同祭肉已经被放到祭坛上了，啊，由不得我。在路加福音23章23节，人群在催逼着，啊，这个催逼就是不得已。希伯来书9章10节，那里有提到了命定。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9章。希伯来书9章10节，第10节320页，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第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的圣所至圣所这样的肉体的献祭的条例，啊，他说这是属肉体的条例，其实这些是预表耶稣基督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完啊的一种啊赎罪的一种过程。第8节说，圣灵用此指明旧约献祭的条例，如果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预言跟预表啊。所以这些公牛和山羊被放到祭坛上啊，然后按照献祭的条例，叫献祭的人来赎罪，但是这里说，良心来讲，啊，是不能够完全的，也就是说，旧约的献祭，人犯罪，借着牛羊被牵到祭司那边，经过检查，然后呢，宰杀流血，祭肉就烧在祭坛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已经有做动作了，啊。那么罪就被赎了，但是良心有作用吗？如果一个人他犯罪，他的良心没有悔改，他即便呢啊杀了更多的牛跟羊，对他良心没有作用，但是条例有限有做啊，就算。但是这个良心没有作用，是要到了什么？耶稣基督来了，真正人啊领受圣灵的感动啊。体会到耶稣基督救赎的伟大，这样才能够啊让一个人的良心悔悟。希伯来书说，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旧约的条例呢，都是肉体的条例，但是呢是神命定的，一直到正兴的时候，正兴就是改革，也就是到了耶稣时代啊之前，这是被神命定，命定就是什么？制定。神设计的，神制定的，啊，所以这个不得已就是这里的命定。换句话说，保罗他的不得已是，我是被命定的，我早就被拣选了。早上我们讲了，在母腹当中，他就分别他为圣，啊，所以今天这个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这早就命定了，由不得我们呢，啊，要去把它啊这个逃脱，我们想要剥啊把它剥掉。想要把它撇掉，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责任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保罗的这样的一种不得已，当然不是心不甘情不愿。我们刚刚讲的，保罗他传福音是非常的甘心乐意，他甚至看到了他的同胞、他的兄弟还没有来信主，他讲了一段良心的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9章，罗马书9章1节，新约圣经219页。9章1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段话我们看起来真的是叫人啊，这个心里感动。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看到那弟兄他的同胞还没有来信主，哦，他说他即便自己啊，如果能够取代啊，被基督啊咒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来换取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兄弟来信主，他说他也愿意，他愿意来舍弃自己啊，然后让他的啊亲人来信主。当然，神不会这样做，神不是用取代的，神乃是啊命定的啊。那但是他的心情，我们可以去体会，他是甘心乐意的，而且他愿意呢啊为福音来牺牲。在不得死的时候，从圣经来看，有很多场合，福音是神的道，人被下到监牢里，但是呢，神的道不被捆绑。在使徒行传的16:25，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为了传福音被下到监牢，但是他们到了3:30不睡觉，还在那边唱诗、祷告、赞美神。在使徒行传16:25，说他们这样的动作呢，众囚犯呢也侧耳而听。人被下到监牢，一般人都是在那边呢愁眉苦脸，可能也吃不下、睡不着。但是呢，保罗、希拉呢半夜没有睡觉，也在那边唱诗、祷告、赞美神。他们只不过是唱诗、祷告、赞美神，再加上神的作为，让那时候发生大地震，禁足以为啊这些囚犯都逃走了，拔刀要自杀。保罗、希拉赶紧的制止他，说：“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借着这一次的地震，让禁足能够明白这两个人不一般。为什么？人家都是被关到监牢里，在那边痛苦，但是他们却在那边喜乐。那肯定这两个人啊的信仰啊，在支撑着他们的心呐、啊。啊，所以呢，禁足就来问了、啊、两位先生：“我该怎么做，啊，才可以得救？”这个时候，保罗、希拉就给他福音了，主耶稣就下去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一段了、啊，就断章取义了。你看，一个人得到鸡犬升天了、啊，家里只要一个人信主哦，全家都得救，哪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便宜行事？他们没有看到第32节、啊，为什么全家能够得救？第32节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的心，是全家人也来听道理啊。所以全家人听道理，全家人明白，全家人受洗，才能够全家人得救。哦，所以在信主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他们因为信主了，大家一起用餐，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信了神，非常的喜乐。本来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绝望，但是因为信了神了，现在都非常的喜乐。这样的一种啊峰回路转，乃在于保罗、希拉他们的一种虔诚的动作，唱诗、祷告、赞美神。环境也许在人看来是不得死，已经被关在监牢了，啊，在那边愁苦都来不及了，还有时间心情在那唱诗祷告吗？保罗、希拉他们不被环境所困。我们听过一句话说，弱者呢是困于环境，但是强者呢是利用环境。你是要被困在环境里面，还是要利用环境呢？借力使力嘛。所以无论得死不得死，场合时不死，时机不对，不合时宜啊，其实也不能成为我们不传福音的借口。另外，在腓立比书1:12，保罗在描述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是如何在监狱当中把福音传开。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1:12。腓立比书1:12，腓立比书1:12，277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这里也是被关在监狱，其实是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他的背景就是使徒行传28章，他为了传福音被上告带到该撒皇帝的地方，也就是在罗马，后来他被监禁在罗马所租的家里，像形同软禁。他那一次的下监不是被关在地牢里，是形同软禁，他被在租的房子里面呢，他还可以自由接见来看他的人，只不过有罗马兵丁来看守着他。在他的时候呢，他有机会接触很多人，也可以接触到罗马兵丁。他这里说了，说我所遭遇的事，就说他被下到监牢，更是叫福音兴旺。被关在监牢，怎么会是让福音更兴旺呢？他说他实际所遇到的就是这样啊。我所受的捆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余人的当中呢，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说，他借着被关在罗马监狱，他可以接触到罗马兵丁，御林全军就是罗马皇帝的侍卫军。他可以接触到罗马皇帝的侍卫军，也能够有罗马皇帝的军兵啊来信主。所以他说，在御林全军呢，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还有其余的人，就是包括很多人来接见、来看他的人，他都接见。可能有人就因为这样来得到福音了。那么其余的人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文，请看腓立比书第4章21节。4章21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我在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了。22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这里最后有一批人来请托保罗呢，借着书信呢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问安。这里包括有一群呢叫做该撒家里的人。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该撒家里的人？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啊，皇帝家里的人，可能包括他的亲人，或许他的仆人，他的仆人跟亲人或者亲人，为什么要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问安呢？他们有何相干呢？可见呢，该撒家里的人呢，肯定有人来信主了，因为已经信主了，所以呢，借着保罗的书信也向外面的腓立比教会信徒问安。可见其余的人当中，应该已经包括该撒家里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他传福音的对象已经扩及到御林全军跟该撒家里的人。难怪他会说啊，他说我在这里受的捆锁，有很多主里的弟兄啊，就越发笃信不疑。传道人传福音被关在监牢，外面的信徒不但没有胆怯，没有退缩，反倒什么越发笃信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对的。可见在人看是不得死啊，传道工人已经被关在监牢里了，福音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吗？没有，在人看不能，在神凡事都。所以神就是利用这个环境让保罗福音传开，也兼顾了更多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多半，多半就是超过一半了，不是只有少数人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因为保罗被关到监里不但没有信心软弱，反而更加的坚信笃信不疑，不怀疑而且呢，有的人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的作为感染了外面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信心更坚定，而且福音工人呢更无惧怕。这就是保罗他在监牢里面所做的功，他被关在监牢却是更叫福音兴旺。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彼得跟约翰他们得到圣灵以后，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我们看到了他们守着伸出祷告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是一件神迹奇事。在那当下教会刚被建立， 很多人还在观望啊。但是许多百姓看到了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竟然被彼得约翰医治好了，所以很多人啊就跟着来信了，因为看到神迹了。结果这个时候的这些宗教领袖、祭司们，还有这些守殿官，还有撒都盖人，就来把保罗跟来把彼得跟约翰啊抓走了，啊，抓到公会去，啊，第一。使徒行传四章的第四节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听了信的人啊，更是增加，有许多相信的，男丁约到5000。第一次啊，就是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有3000人受洗。过了不久，男丁就5000人。可见神的道理不断的在兴旺，信主的人更多。彼得跟约翰被关到监里。被他关监里以后，大家就树倒猢狲散嘛，还是在那边啊，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呢？没有，彼得跟约翰在公会里面，甚至啊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啊，见证的一段话啊，我们都很明白的、很清楚的，就是4章10节，他说：“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哇，彼得约翰这样的见证啊，被看出是大有胆量的，这些人啊看出他们不是无下阿蒙啊，哎呀，他们是原来没有学问的啊，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就很稀奇他们的教训啊。没有错了，彼得约翰他们是以色列人嘛，犹太人，虽然被看成无血的小民，这个不能等同于目不识丁啊。有的人在解释这一段啊，就把它无限的扩张，说你看彼得约翰根本是渔夫嘛，他们目不识丁啊，一个字也不认得啊，无血的小民啊。啊，这个是没有了解犹太人所谓的无血小民是什么样的样子啊。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要熟读，至少要熟读摩西五经啊，他们要经过律法的会考。然后呢，才成为律法之子。所以彼得、约翰虽然是无知，但是呢，他们呢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呢，他们却是熟读旧约的圣经，更且他们已经是被耶稣拣选成为门徒，跟在耶稣的身边。他们呢已经看过、听见很多的这一些道理了，所以他们呢在得救的道理上，上面是大有智慧。所以呢，这些人呢。既然没有办法法办他们，就只好恐吓他们，哦，想要说放走他们嘛，又怕他们又继续去传福音。但是如果要法办他们嘛，他们又没有犯什么罪，恐怕百姓要生乱，所以就恐吓他们一番啊，说不能啊，禁止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的。彼得约翰没有这样就胆怯了，就成为惊弓之鸟了，啊，或是寒蝉效应，没有啊。我们看4章19节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哇，他们反倒勇敢地反驳回去。我们还是要再传，因为我们不能不传，这是我们已经看见、已经听见。所以你看，人被下到监牢、被恐吓、被禁止，他们还是无所惧怕。放走了以后呢，他们来到信徒那边，哦，这里是记载会友。啊，很多人在那边聚集，哦，彼得约翰就做见证，而且大家重新合意的祷告。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呢更加放胆讲论神的道，因为他们祷告，圣灵充满，连聚会的地方都震动。所以从这种种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得死的福音果效，不得死更要传。那么这是圣经的例子，在我们实际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传道曾经牧养一个教会，有一位70多岁的老姐妹，她的家庭啊可以说是生活无忧无虑的哈，因为她的儿女们也孝顺，经济也不错，啊，所以生活上她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那么传道去他家访问的时候，他就跟传道说了，他说：“传道，我已经老了，不重用了。主耶稣为什么不早点把我接回去？” 那传道就勉励他了，你虽然老了，但是你还可以结果子，你老了你还可以做圣工啊。哦，他说我没有在做圣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圣工。传道说你有在聚会吗？有啊。那聚会就是圣工啊。你有参加老人团契吗？有啊。你有参加诗班吗？有啊。那这就在做圣工啊。布道会的时候啊，老人诗班也会唱诗啊，来借着诗歌为主做见证啊。那至少你也可以为这些年轻人祷告啊，你时间多的是嘛，在家里头就可以祷告啊，求主耶稣帮助加添心力给这些教会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啊在所承担的事工上呢能够立上加力，有主的同在，这就是在做圣工啊。至少你在跟你街坊邻居在串门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啊，啊，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朋友有机会没机会都跟他们谈一点福音啊，希望他们能够来传福音，来信耶稣啊，这也是撒种的工作啊。后来这个姐妹说啊，传道我懂了，我知道了，她知道该怎么做了。过了不久，她就生病住院了。那传道带着负责人去医院探访她。哎呀，一进她的病房啊，那个名条还在，但是床铺已经空着。传道就问隔壁床的病友啊，说啊，请问一下，我们这个老姐妹去哪里？啊，你们那个耶稣的啊？啊，不是的，她不是耶稣，她是信耶稣的，没有错了。对啊，她一天到晚跟我们传耶稣啊。那她现在在隔壁传耶稣啊，这样子啊，谢谢你，我们到隔壁病房去看，去找她。她真的在跟其他啊，就是病房的病友在那边传福音，看到传道来很高兴。那传道说啊，你生病为什么不好好休息，还在这边聊天？没有，传道，你不知道我时候不多了。你上次有勉励我要为主传福音，我这次生病是主耶稣给我机会，我要把握机会，我在病房我要传福音。听得令人感动。过了不久，他就蒙主恩召过世了。他这种家也没行啊，留下啊很多啊美好的踪迹，让人无限的怀念。我们相信，虽然他的福音的效果不是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主耶稣一定会纪念，因为他在不得死的时候，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甚且利用机会去传福音。前不久，传道到南部小港教会去协助联合布道会，我就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呢，她是负责人，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立志要为主传福音，啊，但是几年前呢，主耶稣把他所心所爱的女儿，年纪轻轻才19岁，啊，大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主耶稣接走了，离世了。所以那阵子他非常的难过，他也百思不得其解，他心里很痛苦。他说：“主耶稣啊，为什么把我女儿接走？”所以他那一段时间呢，很低潮，不要说做圣工了，可能连聚会就懒得来。有一回，他走在路上，无意间看到一个老太太，大概80岁。这个老太太呢，在那边啊，做垃圾的回收，资源回收。他心中就有一点同情。哎呀，这个老人家，他把年纪了，还要去做回收，哦，他会非常的辛苦，心里有一种同情。但是他自己想，我都自顾不暇了，我现在心情都低到谷底的。我还能对他做什么？他就从那边经过了，但是过了不久，走了不远，他心中就有圣灵在催逼，圣灵在感动催逼他，好像说叫他要掉头，一定要掉头，一定要去跟他邀请。还好，他那时候虽然心情啊跌到谷底，他还是啊鼓起勇气，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圣灵的感动，他掉头了。不经意地问这个老太太，他说：“阿伯啊，老阿婆啊，我们晚上有布道会，你要不要来参加？”阿伯啊，因为我有报德会，因为来无。没想到这个老婆婆是跟他讲说：“好啊。”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特别是陌生人哈，我们心中一定会期待他答应，但是呢，有时候又怕说被他拒绝。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事先想好，如果万一他拒绝我，我要如何自处？我一定会很没有面子啊，因为我提到铁板泼到冷水啊。啊，有时候我们福音工人要克服的心中的障碍就是这一点。所以为什么陌生拜访，这是我们要去克服的。早上我们讲啊，刚刚我们讲那个主家护道啊，那个练就好功夫啊，是磨练过来的。一开始他们可能也都是啊无地自容的，但是他们一次、两次、三次，身经百战，再加上靠圣灵的祷告，然后给他们胆量，他们久了就知道应对自如了。所以传道都一直看啊，看这些福音工人啊，当你们被拒绝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应对、啊？哎呀，感谢主啊，他们还是啊和颜悦色的啊，你不来没关系啊，啊不好意思打搅你，谢谢你，愿主耶稣祝福你。哎呀，你被拒绝还要祝福啊？对啊，圣经说的啊，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啊。啊、哦，这一次不成，说不定下一次就成了。啊、哦，我们要留下下一次见面的机会啊，不要一次就把路断掉了。啊、哦，这就是福音工人要去面对的，要去克服，也是要去磨练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姐妹啊，这样的不经意的传福音，当天晚上她就老太太就来教会慕道了，而且她来不是来应付的，她是来真的来听道理的，也不是来磨来牧师的。我们说不是牧师者，是慕道者。来教会的不一定都是来慕道的，有时候是来牧食的、牧食物的了啊。这是我们要去分辨的。那慕道者呢？他真的来听道理，后来他就受洗了。当传道去协助灵恩慕道会的时候，他身体不方便，他还拄着拐杖，很辛苦的一阶一阶爬到二楼会堂来参加慕道聚会，而且祈求灵恩的时候，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很认真的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圣灵。那有一个晚上啊，布道会刚结束，传道在台上还在宣布事情啊，他就举手发问了。他说要怎么样才能得圣灵、哦、因为他是讲台湾话，被安抓才当得到圣灵啦、啊。哦，一直问啊。那传道说他、啊、等一下再跟你解释哈、哦，这聚会再跟你解释。他可能耳朵重听啊，一直问啊。后来另外一个传道就去安抚他，啊、哦，后来跟他解释了，可见他是非常渴慕圣灵的。后来这个姐妹这个福音工人的见证，她说我就是在很奇妙啊，主耶稣在我人生心情最低潮的时候，竟然借着我传福音，而且传福音有果效。如果那时候他啊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大有理由。我现在都自顾不暇，我还能传福音吗？如果他那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恐怕这一个福音的种子就没办法杀灭他。也许别会借着别人来杀给他。好，这就是让我们听了会觉得说，教会当中还是有这样感人的啊见证事迹啊，让我们坚定信心。在这个环境看起来似乎是不得时，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去传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肩负了这样的任务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志来为主传福音，对内宣道。啊，对内牧养，对外宣道，啊，我们讲道，兼顾信徒的信心，挽回迷失的小羊，这个也是在传道啊。啊，刚刚讲了，对内对外都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所以教会的牧养工作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去访问信徒，要去拜访，要去访问。啊，疫情当中很多同领呢，都找借口说啊，你不要来，哦，你不要来。就有一个老传道啊，他的做法是这样，他每天快筛，啊，他打电话给信徒之前呢，他每天快筛，然后他就告诉这个信徒说，我今天去你家访问好不好？那信徒一定会说啊，传道不要了，哦，你怕被感染，你怕你感染我，或是我感染你啊？那个传道说我不怕，因为我今天快筛阴性，哇，让信徒啊就没话可拒绝了啊。所以这个传道的作为就是什么？哦，他每天快筛，每天打电话，哦，让一些信徒呢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哦，这是一种牧养的功夫，也是一种坚持的功夫。啊，之前啊，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连访问都没办法访问。那有一些老人家呢，在家里他也不会操作那个网络的直播，哦，他啊也不会加 Line。哦，他靠的可能就只有电话啊，哦，那他怎么样得到福音，怎么得到道理的滋润呢？ 那有一个传道，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买那个播放器，啊，播放器宅配到家，啊，这个宅配是传道进去送到家，借机会去访问，啊，你没有办法看到教会的直播，你聚会也没有办法来，那你的道理怎么得到继续的滋润呢？来，这个播放器给你，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卡片，里面有诗歌，有国语讲道、台语讲道，哦，也有见证，你就给它插头一插下去，按钮按下去，你就可以听了。哦，这个不用什么高深的技巧和学问，哦，每一个人都能操作。这个你留在家里听，如果你听过了，里面的卡片你都听过了，改天我再来换新的给你。那么以前在朱家布道就是这种做法，把那个播放器放在慕道者的家里啊，虽然他一时还不来教会，但是福音宅配到家嘛，放到你的家，你只要你愿意，你按着，好像在乡下，有的人在播竹笋啊，哦，那贝鹅啊，哦，还是讲那经历在农产品啊，农产品啊，你一边做一边听的，因为这样来得到道理的培养呢，后来来慕道的啊，信主的也有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每一次的机会，不得时更要传，得时要传，不得时更要传，因为不得时往往有时候你是福音效果要大大展现的时候。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双联教会在过去美好的根基上，继续在主的福音上啊，人人来啊投入啊，大家都来尽心做，我相信啊，我们将来在主耶稣的面前一定是赏赐是大的。我们再来唱诗284首。